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12月2号在阿联酋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宣布就减少甲烷排放展开合作，美中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两个国家的合作被认为对于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能否达成共识至关重要。拜登政府气候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上个月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恢复去年被搁置的气候问题双边工作组，共同致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推广可再生能源。2021年美国和欧盟共同发起全球甲烷承诺，中国此前拒绝加入这项倡议。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说，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和中国达成协议，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排放国家，我们明白在这方面能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世界任何地方并没有一个国家并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独自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至少减少三成，完全符合全球甲烷承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12月2号呼吁正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的第28次缔约方大会的各个国家领导人努力达成一项关键性的突破性协议，透过包括废除化石燃料在内的各项措施来抵御全球暖化。方济各指出，气候变迁已经失控，现年86岁的方济各本来打算亲自出席正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但肺部发炎迫使他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而留低在梵蒂冈。他原本准备的发言稿全文已经散发给与会各个国家的代表，而梵蒂冈国务卿巴多禄巴罗林枢机还特别将方济各的讲稿略作缩短，来符合大会对演讲时限三分钟的限制。好不幸，虽然我非常想出席，但我冇办法同你哋喺埋一齐。尽管如此，我仲系与你哋同在，因为时间已经唔多啦。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十二月二号话，佢对加沙恢复暴力非常担忧，佢将会前往卡塔尔帮助启动一个停火之前嘅一次新嘅休战。马克龙喺杜拜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峰会嘅记者会上话，形势要求加倍努力实现一项持久停火，释放所有人质，以下之间一项临时停火星期五瓦解，协调方之前未能够延长这次休战，以下对此互相指责。马克龙亦都敦促以色列明确咁样对哈马斯嘅目标。他问到以色列当局在此刻必须更加准确地明确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的最终目的，亦即彻底摧毁哈马斯，有任何人认为这个是可能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战争将会持续十年。他说，如果以色列的安全是以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为代价实现的，并因此形成地区公共舆论的不满，以色列的区域安全就没有办法持续，让大家都头脑清醒。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十二月二号讲述了美国对以哈冲突结束之后的广泛目标，并强调说，加沙和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最终应该团结在一个治理机构之下。贺锦丽应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已经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的峰会上出席了一系列活动。白宫声明表示，贺锦丽在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话，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被从加沙和西岸地区强制驱离，不能够允许围困加沙或重新划定加沙的边境。声明话，贺锦丽仲表示，一旦战争结束，重建的努力应该以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个复兴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之下，迈向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得到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极大支持的明确政治环境为背景。白宫说，副总统明确地指出， 哈馬斯唔能夠控制加沙，因為咁樣對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人民嘅福祉以及區域安全都係唔能夠接受噶。中國喺過去三四十年期間，曾經喺好長一段時間內係全球最大嘅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而且蜂擁而至嘅外資亦都曾經協助提升中國國力，將中國打造成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最大嘅貿易國同埋僅次於美國嘅第二大經濟體。不過，隨住美中戰略競爭越演越烈，中國同美國及其西方國家關係惡化，同埋去風險政策嘅推進，中國呢一個全球外資青睞嘅地方已經好景不在。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今年第三個季度中國外商投資出現咗118亿美元嘅赤字，呢個係自1998年有記錄以嚟嘅第一次。外資離開中國流向邊一度呢？日經亞洲星期六12月2日發表嘅一篇報導話，取而代之嘅係東南亞。東南亞國家因為佢嘅政治穩定、市場潛力巨大，而且仲可以作為美中競爭之間嘅一個緩衝，得到外國資本，特別係美中兩國企業同資本嘅關注。2022年一年，東南亞國家吸引嘅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已經達到創紀錄嘅2225亿美元。以色列國防軍喺以哈臨時停火結束之後，對加沙地帶嘅猛烈軍炸，星期六12月2日進入咗第二日。以色列軍方星期六表示，以軍從海陸空三個方向對加沙南部城市漢尤尼斯及周邊地區嘅50多個哈馬斯目標實施咗軍炸，同時以軍對加沙北部嘅襲擊亦喺度持續。在過去兩日裏面，以色列部隊已經對加沙400多個目標實施了打擊。以軍在對漢尤尼斯發動襲擊之前，星期五曾經散發傳單，命令當地4个城镇的居民撤離到加沙更南邊的拉法地區。根據加沙醫療部門的講法，在以軍星期六發動最新攻勢之前，以色列部隊對加沙的空襲已經造成184个人死亡。敘利亞國防部聲稱，以軍在星期六一早亦都空襲了大馬士革附近地區。敘利亞傳媒報道話，敘利亞軍方記錄了絕大多數來襲的以色列導彈。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为咗纪念中国嘅白纸运动一周年，三藩市湾区嘅青年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会，抗议北京当局继续剥夺民众嘅言论自由，呼吁各界人士继续勇敢前行。下面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周星辰喺三藩市报道。
去年11月26日，从南京传媒学院的校园开始，中国学生和民众手持白纸进行示威，对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和政策执行者大声说不。由于民众对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抗议，所以被称为白纸运动或者白纸革命。这个星期，全球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各种活动。11月28日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标建筑，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室门前，近百名学生和三藩市湾区的居民参加的集会就是其中之一。星期二傍晚，当地的青年学生陆陆续续拿着标语、蜡烛、鲜花去到石室门前，布置好集会场地，在一些牌上面写着中共暴政必亡、不自由无宁死、抗议习近平暴政、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新疆等等口号。他们还贴着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和相等等的资料，台面放满了蜡烛和鲜花。有一位女青年拎起大声公读出每位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参加集会的人一起严肃站立，为死者默哀3分钟。跟着参与集会的青年先后发言。三藩市湾区的居民段落说，我去到台湾旅行，见到太阳花革命，好受鼓舞。当我回到大陆的时候，陷入了政治忧郁，我以为我这世都再看不到我的同龄人有一日会站出来。直到白纸运动，我看到的不只是大城市，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都出现了很多白纸青年，他们站出来推翻隔离墙反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这些白纸青年就是希望。有蒙古族人在现场举起自由内蒙反对文化灭绝的标语，他讲述他在内蒙受到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以及受到迫害。 他说习近平必须落台，中共必须落台。罗比尼亚是一位刚刚来到三藩市半年的年轻人，他走到人前激动地说，当我得知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刺杀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之后受到威胁。当11月20号新疆发生了火灾惨剧，白纸运动应运而生，我感到非常感动。被这些站出来的白纸青年所鼓舞，是他们令到好像我这样被封控几年的人执回一条命，给我们觉醒。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我到了美国，我一定要出来发声，我不能够再躲在柜子里面。现在我选择和死难者的家属站在一起，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站在一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今次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集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去年就参加过三藩市湾区声援白纸革命集会的同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这两日收到信息，得知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学生想在乌鲁木齐公寓大火一周年的时候举办纪念集会。他说，通过这个一周年的纪念集会，可以聚集到一些关心中国人权和民主的人，在伯克利校园的广场上面举行这个悼念活动，也都是一个向校园里面有更多不知这场火灾和因此引发白纸运动的大学生去宣讲和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他们了解到这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研究生格瑞和美国之音讲，他前几日刚刚在学校听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被香港当局通缉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的讲座，好受鼓舞。他说他必须参加今次白纸运动周年的纪念集会。他说，我北京的朋友、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参与了号召解除封控的白纸运动，有人被捕，很多日之后才放了出来。我们江浙、杭州都有人举起了白纸在这里游行，有警察打人。大陆的反抗运动经常被打压，这种周期性的纪念活动能够积聚一些经验，有利之后长期的抗争。参加集会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给良心犯的圣诞贺卡和新年贺卡上的祝词，还有年轻人派发印有释放良心犯、停止种族灭绝和民主歌曲歌词的传单。参加集会的人士一起合唱了天空最亮的星、送别、海阔天空、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等歌曲，表达自己的心志。三藩市居民王建国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勇敢地嗌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好鼓舞人心。今日我在推特上面见到戒立健发了三藩市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信息，我就过来参加。这个集会有很多意义，我们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大家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是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华人快递员王振专程在三藩市南湾赶过来参加纪念活动。他说，我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疫情三年来，是共产党习近平极权愚昧的统治之下，可怕噩梦般的三年，无论酷暑严寒、台风来临，都要排队做24小时核酸，几乎疯狂。封城期间被饿死、跳楼上吊自杀、冇药食的人不知有几多。在疫情期间死去，你连数字都不计。白纸运动喊出的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是时代最强的声音。白纸运动展现的最大意义在于，唯有通过抗争才得到自由，亦都唯有抗争才能够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这个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原因。在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参加集会的人以实室门为中心举起白纸拍照留念，他们通过举白纸的行动向白纸运动和白纸青年致敬。在美华人 IT 人士丽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时说，在我朋友那里听到白纸运动现在已经一周年，我作为一个在美华人、一个国际学生，我为我们国内非常勇敢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骄傲，觉得我一定要站出来和他们一起，给他们见到在国外追求自由民主、热爱生命的我们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孤独的， 都希望在国内咁多被迫害的年轻人可以听到我哋支持的声音，等我哋一起高举白纸，继续勇敢前行。在湾区高科技公司任职的丁毅虽然工作很忙碌，亦都特登从南湾赶过嚟参加集会。他说白纸运动让沉默的反共者不再感到孤独，忽然发觉到处都是同路人。一年前极端风控造成的危机不足以令到中共垮台，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主派将不会再感到惧怕孤独。他总结说，今日在伯克利校园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不好像乌鲁木齐大火和国内抗争浪潮那么触动人心，但是仍然聚集了近百位参加者，这说明了反共意识和民主诉求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无法抵御的这一日必将到来。中共这样毫无合法性建筑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的政权失败一次就会永远失败。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过去一年之后，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纪念集会，说明继八九民运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反抗符号已经成形，反抗运动必须一代一代地承传下去，坚持才有意义，而白纸精神的延续就是这样的传承。这个不单止令我个人为之鼓舞，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亦都有重要意义。我期待白纸精神能够不灭，期待年轻一代在海外发挥越来越大的推动中国变革的作用。完全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已报常务副主编的杨子立得知全球青年集会纪念白纸革命一周年，好受鼓舞。他说，白纸运动暴露了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没有内部的纠错机制，错误决策造成恶果越来越严重，这个弱点以前就被中共当成是优点来夸奖，但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个神话，其次打破了中国铁腕政治不可动摇的神话。面对习近平的铁腕统治，白纸运动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即使是在中共借疫情之名进行的极端严酷压制之下，人民都是站出来反抗。第三，白纸运动的主体是青年人，说明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成长，他们没有历史的思想负担，亦都没有经受那种非常残酷镇压的记忆，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勇敢发声，这亦都预示了中国将来还可以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光明未来。面对突如其来蔓延全国的白纸运动，中国当局当时镇压白纸运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2022年11月28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接住落嚟，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警察在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调配了监控视频记录，阻拦搜查路人的手机，逮捕了部分参加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但因为白纸运动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终于被中共当局放弃。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集会活动进行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和居民路过，他们有停下脚步看下，但并未有加入纪念活动。一位年长的三藩市湾区居民认为中国政府最初严格的疫情管控没错，他说虽然不能够全面否定白纸运动，但是希望年轻人不要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他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同时拒绝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要求。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余大雷担任新任驻美代表，接替已经登记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搭档的萧美琴。萧美琴在离任前向驻美代表处同人系道别，并且感谢美国对台湾的痛惜和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蝉在一个新闻稿当中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正式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出任台湾驻美国大使，另外由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纯担任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长，亦都曾经派驻巴拉圭、瑞士日内瓦、萨尔瓦多以及美国纽约。林月蝉表示，余大雷在担任外交部次长及拉丁美洲司司长的期间，积极推动台湾、美国以及是拉丁美洲地区三边交流实质拓展，并且累积同美洲地区英语以及是西班牙语国家的交往以及是人脉。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盟友，蔡英文总统希望藉着余大雷丰富的外交经验协助推动台美关系的深化，并且无缝接轨成熟双方重要合作事项。原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在11月中陪同台湾经济领袖代表张忠谋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即是返台，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登记成为了2024年总统选举的正副总统搭档，又在11月27号匆匆是返美，星期一返回到驻美代表处进行工作交接。2020年7月上任的萧美琴在和共事三年多的代表处同仁道别的时候，除了感谢工作团队的付出以及是努力之外，亦都对美方给予台湾的痛惜表达感激。他说他亦都要感谢美方的所有朋友、每个单位和所有的对口单位，亦都在这段时间他们加倍的痛惜台湾，亦都支持台湾。萧美琴星期二晚间从纽约搭机系返台，好多嘅台侨响机场送行。佢响受访嘅时候透露咗对台美关系最放心不下嘅工作。佢话：其实呢个礼拜美国国会应该系有机会讨论台湾避免双重科税嘅问题。佢本嚟系好期待响佢任内能够完成签署同埋立法，但系毕竟好多工作仲系有延续性，所以未来嘅团队相信亦都会继续做好圆满嘅处理。萧美琴亦都提到，台湾外交面临住诸多挑战，但系佢对接任者持续推动美台关系嘅深化深具信心，亦都相信国际社会将会持续给予台湾支持以及系关心。他说这三年多以来有非常之认真积极的团队来陪着他一起在美国拼外交，他们是一起走过疫情最困难的时刻，亦都获得到很多国际友人对台湾的关心和支持。台湾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很多，下一位大使亦都会继续就台美关系的深化继续前往前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萧美琴驻美期间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信任，赖清德选择他作为副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善学表示，赖清德选择萧美琴大使是一个好好亦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可以平息任何在华盛顿所存在着的潜在疑虑。萧美琴已经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人士培养了极为融洽的关系，亦都受到深厚的信任。美国内华达州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教授黄宏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萧美琴深谙美国文化，驻美期间表现优秀，亦都在美国建立了深厚的人脉。作为年轻女性，她和赖清德的搭档具有性别和外交经验上的互补作用。他说萧美琴是这几任以来中华民国驻美表现最优秀的大使，他因为家学渊源以及求学经验使到他深谙美国文化，无论在安排活动或者会面都非常之得体，这个可以从他这几日在推特上面有大量的美国州长和议员感谢他就可以看得出他在美国政界建立的人脉。萧美琴在离开华盛顿前在 X 社交媒体平台的告别贴文当中是得到到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刘宏平、安德烈亚萨利纳斯、麦克林以及是美国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等人的回应。 以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寻找出路的战猫自强来对比中国的战狼外交风格的萧美琴，两度被北京当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制裁名单，成为赖清德的竞选拍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此为是毒上加毒的双毒组合。在星期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又以网友评论话双毒组合为双毒组合来批评赖萧佩。台独意味着战争，民进党推出这样的一组危险的毒毒配，只会是毒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毒害台海和平稳定，毒害台湾前途命运。由于萧美琴是匆促地返台，华文媒体在他短暂返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向他提出采访以及送别的请求，不过他都以时间不够是予以婉拒。在给予华文媒体的回复当中，萧美琴表示她返美处理交接停留的时间是很短，因此无法同媒体朋友道别。她说多谢各界的媒体朋友这三年多以来的共识，关注驻美代表处的工作，亦都感谢各位近期包容她的低调。愿台湾的外交空间持续扩大，民主自由永存，战猫是要努力面对更加困难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祥正在日本进行访问，面对中国在区域日益增长的威胁，武文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的时候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观察人士注意到越南在与中国和日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努力，有专家认为越南可以成为美日在南中国海应对中国的加温器，应该提出越南版的印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武文祥11月27号至30号在日本进行访问，11月27号在首相官邸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同意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包括国防装备以及技术转让，并且开始讨论日本向该个地区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军队提供新的援助计划。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表示日越关系将会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日本同美国、中国以及是印度一起成为越南的最高级合作伙伴，将两国正在进行的合作提升到新高度，并且进一步拓展到新领域。在声明当中写入了在经济、人员交流、去碳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越南亦都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今年9月，越南同美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包括在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另一方面，越南同中国一样是共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面有着高度的一致，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很多中国公司正在越南投资以及设立分公司，以利用越南廉价劳动力并且避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战，以维持他们在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今年是日本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习近平可能在12月访问越南。据路透社11月29号的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1月30号访问越南，会谈内容可能包括为习近平12月可能对越南的访问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南国家主席武文祥现时访问日本，确认日越外交合作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越南在美中阵营之间平衡的密切观察。东亚关系研究专家、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越南维持同美日的友好关系才能够避免被中国以大欺小，特别是近期拜登访问越南之后，美越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是日越提升合作关系的基础。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在美越战争的影响之下，越南向来和美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中越在南中国海冲突之下，虽然号称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越关系始终有一道难以突破的窗。这一点正好因为俄乌战争造成的俄罗斯军火订单大减，使到越南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平衡有了变化。 王慧华表示，拜登访问越南嘅期间，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除咗经济议题之外，仲要加强防务合作，主要系针对中国同俄罗斯，以及系开辟新军火市场以嚟。他指出，美越提升战略合作，习近平尽速地安排访越，而在这个之前，武文想访日会岸田文雄，再次是平衡外交，若然能够提高合作至战略层次，例如定期举行日本和越南国防外交二加二会议等等，针对特定的议题范围达成协议，包括军售、经贸等等，将更有助于达成共识，让双边关系升级。他说，越南想要在美中之间维持跳板的平衡，他是建议越南需要提出在东盟印太展望基础之下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版本，这样才能够与美国以及日本的印太战略对接，有助于强化双方一起实现印太战略。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王文岳表示，基于越南自身的四不国防政策，不加入军事联盟，不同他们其他的国家搞军事结盟对抗第三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在国际中不使用武力。过往美国一直希望强化美越关系，但是对于美方所提的要求，越南向来响应的程度大概仅约是三成。但是在2019年的末期，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越关系急速接近。王文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最近两年，越南分别同南韩、美国以及日本接触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越南亦都开始愿意将飞行员送往美国训练，然后购买美国 F-16 战机。王文岳认为，越南正在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一边是维持同中国之间党对党的关系，一边全面提升同美日的战略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美加一模式是日本留外交一大特色，所以日本同越南之间除了双边关系之外，亦都应该是日美加越南的模式分析。蔡石芬表示，特别是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台海提升紧张情势的时候，美日亦都会联合在南中国海地区提升压力，让中国无法三面作战。近期美日积极地与越南提升合作层次，日本甚至跨越到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是因为除了可以强化对中国威胁的遏止之外，亦都可以让越南成为加温器。武文想和岸田在会谈当中就启动日本的有关支持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与越南达成共识。针对越南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日本近年来向越南提供了多艘巡逻舰，以帮助他们加强他们海上执法能力。因此这次是会谈透过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支持越南，亦都是被视为是牵制中国的行动。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从海上保安厅的角度切入，日本在实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时候，会以双方海上保安的合同训练、情报共享为主，针对中国的情报战以及是认知战，不会现时就升级传统作战的层次，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蔡石芬表示，越南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模式可能会遵循菲律宾的前例。岸田首相2023年11月4号在菲律宾国会演说的时候表明，今年新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的首次合作是向菲律宾军队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王文岳指出，日越过往的合作一向以经济为主，然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协调地位。去年五月之后，岸田文雄就陆续和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卫装备品系技术转移协议，今年四月又通过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项目，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合作已经大幅转向。王文岳表示，日本对于越南所提供的这一次的这些装备品的手续，可以想见的是日本未来在整个东南亚的作为， 终将一改过往的纯经济，避免涉及到国防以及政治上的传统方针，转向安全与防务相关的领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藉着由军备转移来获取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如果越南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停靠越南金兰湾提供加油、补给等服务，这样从越南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的策略，因为日本或者是能够对抗中国扩张主义、限制中国霸权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王卫华表示，越南对与日本安全合作还有一种对美国缺乏信心的焦虑感，因为越南对美武器采购有他们条件和限制，包括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合作和武器采购的讨价还价。王卫华指出，日本武器关键技术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先进又便宜，最近日本武器出口解禁将会成为越南武器多元化政策的来源国。就在武文上访日之前，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1月25号在胡志明市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会面，强调中国将会加深拓展中越双方贸易投资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越南最担心越中双边贸易失衡，依然乐于参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往后中越的经济联系还会跨足更多的领域。他说，好似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参与越南经济数字化，渗透越南的经济主权，这种的利用经贸投资加深越南对中国的依赖，成为中国突破越南大国平衡策略的破口。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指出，日越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针对南中国海情势表明怨念，再度表明抑制扩大影响力，而且不单只是传统的武力扩张，以经济威压作为改变的现状，提高紧张接任何片面尝试亦都同等重要。他说，如果说日本流的经济外交是太阳，中国经济的威压就是北风，而从这次的日越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可见，日本和越南已经读出了中国将对越南实施威压的可能性。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黄文岳认为，中国要对越南成功实施经济威压其实并不容易。他表示，这十年来越南反中民族主义盛行，对于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和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限制，越南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说，中国在越南的这个投资甚至排不上那个前三大的投资国，越南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东南亚其他国家之上，实际上在整个东南亚，越南可以说是唯一未有加入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黄文岳认为，习近平访越或者能够提供经济合作的筹码，但是在安全防务上面合作是很难有所突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第一届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是在11月28号在北京开幕，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经济疲软之际大张旗鼓举办展会，是要宣扬他们红色供应链的完整性，吸引外资回流。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持续紧缩的情况下，恐怕难以如愿，形式意义将会高过实质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链博会主题定为连结世界，共创未来，而且号称是全球第一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仪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愿与各个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反对任何形式的脱欧断链，同时强调中国大陆将会持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李强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之下，各方都在寻找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迫切期待。他说，中国举办链博会就是为了 顺应时代的呼唤，创造一个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国际化平台。较早前，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在21号召开发布会，宣布本会共有515间中外企业参展，外商比例为 26%， 覆盖55个国家和地区。张绍刚亦都特别强调，美国企业热烈响应，总数占境外展商的两成，而且行业领先企业众多，包括苹果、亚马逊、特斯拉和联邦快递等世界500强公司派高级代表参与会议，在全场五年一展区都有美国企业布展。所谓五年一展区所指的是广达十万平方米的展会演场，依据产业类别分为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洁净能源链、数位科技链和健康生活链，另设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表示，上述五大供应链项目都是属于当今最受瞩目的次世代产业，亦都符合中国净零碳排放和数位转型的国家策略。由此可见，中国想藉由提出下一个时代的商机去吸引外资。究其原因，黄秀文认为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疫情封控、美中竞争和反间谍法等对外资不友善的政策之后，近年来很多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已经润出去，更有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中国。
现在苹果啊，还是什么，很多都离开中国。
黄秀文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苹果啊，乜嘢外资企业都离开紧中国。佢中共而家就系话我哋喺未来产业占有优势，请嚟投资啦。有据可查嘅系路透社11月6号报道，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7月份到9月份，中国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 FDI 负债赤字达到118亿美元。这个是自1998年开始编制这项数据以来，中国首次出现季度的缺口。报道中分析，主要原因就是西方企业正在去风险，不再投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的格罗弗·克里夫兰的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住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医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
呢次手术只系用咗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咗一个新嘅上颌，总统好容易嘅戴上咗佢。有一家报纸报道呢次手术嘅消息，但系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先至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嘅事。克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多久，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无权通过金融实验用与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应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用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 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是剩下300人。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没了科克塞的领导，他的产业军就解散了，民众打道回府。但是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并没有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下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让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天放学之后，我和 Tracy 约了去吃饭看戏，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咁明啦。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这样说。是了， Larry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哦、，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唔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啊，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是，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咁我明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梗系啦，我学习能力咁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系咩？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hoops， 就系指打篮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rookie， 系指初学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咧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